血流没话，又不能报父母心恩。假使有人遭饥紧劫，位于爹娘尽其己身，乱割碎坏，犹如微尘，经百千劫，又不能报父母心恩。假使有人位于爹娘手执利刀，挽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又不能报父母心恩。假使有人位于爹娘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遍地，不辞痛苦，经百千劫，又不能报父母心恩。假使有人位于爹娘百千刀入，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又不能报父母心恩。假使有人位于爹娘打骨出髓，经百千劫，又不能报父母心恩。假使有人位于爹娘吞咽铁丸，经百千劫，遍身焦烂，又不能报父母心恩。翻译成白话文是，在那个时候，佛陀就用八种深重的梵音对大众说，你们听住，我现在分别一一解说给你们听。这里所讲的梵音可能是指佛音而言，或者是指佛陀用八种不同的地方方言来说法。印度是由很多国各邦所组成，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博学的佛陀很可能是通晓很多种方言。因为古代中国译经的人将印度的文字语言音乐很多都译为梵字，所以我推断这里的经文所说的八种梵音可能是八种不同的方言，而不是同时一起发的世俗以为有八种神通的佛音。因为在这里说理只是用普通语言就已经使到人听得懂，无需运用什么神通。还有那个时候来听佛陀说法的人很多是来自各地方不同的邦国，未必个个都听得明佛陀讲的巴利文。佛陀于是自己将最重要的说法用八种不同的语言来讲给在场的各种各邦的民族来听。你看看今日的天主教教宗不是在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站在圣彼得大广场的听众用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俄文、希腊文等等十二种语文去讲道吗？我推断两千多年前佛陀说法也都曾经用多种语言来讲的。佛陀对大众说，假如有任何人左边膊头挑担着父亲，右边膊头挑担着母亲，挑担到皮烂见骨，亦都见到骨髓，咁辛苦绕住宇宙的中心须弥山行走，走了上千千百百年代的漫长时间，流血流到浸到上脚蛙上边，就是这样做呢亦都不能够报答父母的心恩。假如有任何人在饥荒灾难的时候为免爹娘挨饿，就尽自己的全身的肉斩成肉像来供养父母，这样供养千千百百万万年代咁耐，同父母的心恩相比呢只是好像微尘一样咁微小，还是没办法报答得尽父母的心恩的。又假如有任何人 为了要报答爹娘，就自己挖了双眼去奉献给佛菩萨，这样千千万万个年代之后，还是没办法报得尽父母的心恩。亦都假如有任何人为了报答爹娘，就用利刀自己割出心肝内脏，血流满地，亦都不怕痛苦，这样经过千千万万无数年代，亦都是报答不尽父母的心恩。假如有任何人为了报答父母心恩，而用千刀万斧来刺斩自己的身体，在左边插入，右边刺出，这样经过千千万万无数年代，还是没有办法报答得尽父母的心恩的。假如有人为了报答爹娘，就自己打碎骨头，打到流出骨髓，就算经过千千万万无数年代，亦都是报答不尽父母的心恩。假如有任何人为了报答父母而去吞好热的铁丸，就算经过千千万万的无数年代，令到自己全身焦烂，亦都是永远永远报答不尽父母的大恩大德。在这七段譬喻里面，佛陀用了七种不同的受苦方式去譬喻而已，而不是叫人这样做，做这些事才能够报答父母。佛陀是这样譬喻，等于就是说肝脑涂地亦都报不尽父母的大恩。读经的人千万不要错解了经义，而去自己残害自己的身体生命，以为可以报父母的大恩。从前佛教的出家人盛行焚纸报亲恩，就是用火油将自己的十只手指燃烧来供佛，以为这样就可以报父母的大恩。这种做法可能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迷信愚行。我们想一想，假如焚纸受痛苦可以报父母恩，这样将自己整个人都当作烧猪来烧烤供佛，不是就更大功德吗？这样父母就可以成佛做神仙了吗？你如果不小心搞伤了手指流血，你的母亲就会心痛焦急无比，怎样会要你去焚纸报恩呢？佛教有很多漏规和不合理的迷信传统，好像焚纸报恩之类，都是不是佛陀的本意。要学佛就得正本清源去研究原始的佛经，不要轻信任何的迷信。好，等我们继续研究经文下去。以是大众闻佛所说父母恩德，垂泪悲泣，痛割于心，帝师无忌同发声言，心生惭愧，共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心是罪人，云何报得父母心恩？这一段是说，大家听了佛陀开示父母恩德是太深重，难以报答得尽，大家都流泪悲伤，在那里哭，心痛得就好像被刀割一样。大家想来想去，亦都想不出一些什么方法去报答父母恩。同时大家惭愧向佛陀说：老师，我们现在都知道自己是不孝的罪人了，但是要怎样做才能够真正报答到父母的心恩呢？佛陀又继续讲：佛告弟子，欲得报恩，为于父母书写此经，为于父母读诵此经，为于父母忏悔罪愆，为于父母供养三宝，为于父母受持斋戒，为于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则是名为孝顺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狱人。译成白话文，佛陀开示他的弟子说：你们想要报答父母的心恩，你们必须为父母抄写这一本《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为父母诵念这一部经文，要为父母去忏悔，消除他们的罪业，为父母去供养佛法僧三宝，为父母去持戒食素，为父母去布施修福。假如能够这样做，
才是真正孝顺的仔女，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将来就会落地狱的。佛陀再对他的弟子开示，佛告阿难，不孝之人身坏命中，堕于阿鼻无间地狱，此大地狱中横八万由巡，四面铁城，周围罗网，其地亦铁，圣火动焰，猛烈火烧，雷奔电削，羊铜铁汁，嚣冠罪人，铜狗铁蛇，行徒烟火，焚炎煮蓄，至高焦炎，苦痛哀哉，难堪难忍，勾干枪索，铁枪铁拳，铁锤铁击，剑树刀刃，如雨如云，空中而下，或斩或刺，苦乏罪人，力劫受殃，无事暂歇，又令更入如诸地狱，头戴火盘，铁车剪身，中横洗过，长土分裂，骨肉焦烂，一日之中千生万死，受如是苦，皆因前身五逆不孝，故获施罪。
这一段经文是佛陀接上文来解释不孝的人怎样落地狱受罪。佛陀告诉阿难说，那些不孝的人到了肉身死亡命终的时候，会因为有不孝的罪名而被罪业沉重地拖落地狱。这个地狱叫做阿鼻无间地狱，是最低层的大地狱，面积一共有八万由巡那么大。在这里我要注解一下，由巡是古代印度的一里，大约是等于现代的十六英里，国家说法不同，我采用十六英里的说法，八万由巡就大约相当于128万平方英里了，都是譬如的约数而已。这座无间地狱四面都是铁铸的城墙，周围都有铁罗网，地面呢亦都是铁铸的，大火响到猛烈焚烧，又有雷轰电闪，又有白热的铜汁铁汁去嚣淋有罪的人，又有铜狗铁蛇响到喷火来焚烧罪人，又有油锅烹炸罪人，种种的刑罚痛苦不堪，难以忍受，又有铁钩、杆、枪、矛、铁链、铁锤、铁击、剑林刀轮，好像雨点那么多，好像云那么大，由空中降落去惩罚那些罪人，或者是砍杀，或者是刺穿，不知要惩罚到几多千千万万年代，是没有片刻的停止。而且还有鬼出夜叉将罪人驱赶到去其他的地狱，叫罪人头戴火盘，用铁锯去剪碎他们的身体，铁锯冲洗过去的时候，罪人的长肚就裂开了，骨肉焦烂，一日之中真是不知道死过几多次。唉，这样受苦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罪人生前五逆不孝，所以受到这种恶报苦刑的惩罚。佛陀开示的上面这一段描写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惨况，已经有人提出个疑问，要叫他拿出科学证据去证明无间地狱在哪里。惭愧惭愧，不是科学家也都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地狱存在，只有要问科学家留待将来继续研究。不过我推想，宇宙之中那些黑洞很可能就是地狱，黑洞的高热不知有几千万度，黑洞的物质浓度和比重不知大过我们世界的几千亿倍，黑洞的吸力是很大，无论什么物质或者非物质被黑洞吸入去， 都被焚化成为飞灰，就是非物质的微中子亦都不能够例外。人死了之后，肉体物质腐化败坏，但是灵识仍然存在。灵识不是物质，所谓中阴身，可能是由非物质的微中子构造而成。假如这个人是修行人，心底光明纯洁清净，又没有恶业缠身，当然清醒就会飞向光明，接受诸佛的接引，各自随佛缘去各种净土。假如这个人一生作恶，有很多恶业牵缠，他的心地一定是黑暗污秽，死后就自然是仍然无明，神色昏昏迷迷，随着恶业的黑暗吸力而去。如果不是轮回在畜生道，就是进入了黑暗可怕的地狱，可能是黑洞，去受那些种种的刑罚了。而且可能在那些刀山油锅刀剑矛戟勾绳之中受苦，相信只是佛陀的譬喻，就是说进了地狱受苦的种种痛苦，就好比受到刀山油锅一样。因为人的感觉是从经验才知道，古时候的印度人或者中国人由经验之中知道有刀山剑林的斩雀之苦，亦都见过油锅烹炸畜类，所以亦都只能用这些东西去譬喻地狱的痛苦。如果佛陀是现代人，或者就会说有死光、毒气、用水银剥皮、用灌滚水灌滚油这一类现代的残酷名词，这些酷刑去做譬喻。或者地球和其他星球的火山口之下就可能是地狱，或者地球的中心白热熔岩铁浆亦都是地狱之一。可能这样说亦都有些符合佛陀开示四面都是铁墙的地狱。总之没人去过地狱的人又怎会知道是有没有地狱呢？而去过地狱的人又没有回过来，一些口信都没有。不过就算物理学上没办法证明是有没有地狱，心理上就不是那么难去解释地狱的存在的。一个人假如行善做好人，是心理上的愉快光明，自然就不会在他心里面有什么罪恶感。在他的知识和听来的观念之中，他已经知道作恶会落地狱受罪，而他亦都没有做坏事，心中坦荡荡，光明正大，他当然呢就肯定了自己不会落地狱，所以他的心就不会出现地狱的景象。相反来讲，一个人假如有不孝，又不行善，又多做坏事，多作恶业，无论他怎样不信鬼神，不畏因果，不信道德，不信公理，他心里面的潜意识之内总会有多多少少存留着一些由幼年听到的因果律，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同埋一些有关地狱的受苦受罪的传说。等到这个人命中之后呢，他的潜意识就会伴住中阴身，免不了就会产生对地狱的恐惧和幻境。这样地狱的一切苦刑就在他的神识之中幻现，亦都可以说良心自责的罪恶感折磨回他自己。佛陀讲过心生万法，又讲过诸法都是由心生，这样地狱的一切恐怖景象和刑罚的痛苦都是由罪人的心中自责而产生，化幻为真，就好像活人在做恶梦一样，这样亦都是地狱了。如果讲地狱是在罪人的心目中里面，这句说话可以讲得通呢？何必一定要扯上黑洞和火山洞呢？佛陀设教解说罪人必入地狱受苦刑永不得翻身，是要将这种因果律的恶有恶报的定律灌入人的心，警戒人不可以作恶。一些自命好科学的人自作聪明来否定因果律，否定地狱之说，这样做以为是好科学吗？如果 你们这样做是等于否定了杀人者必判死刑、劫道必被判枪毙等等的法律。如果否定了这些法律刑罚，就是助长犯罪。助长犯罪，认同这些定律的人呢，也都等于自己犯罪一样。为什么要否定地狱的阻吓犯罪行恶的功用呢？跟住落嚟，我哋要同大家研究嘅系最后一点，第六，云何报得父母恩？等我哋继续听佛陀开示啦。以是大众闻佛所说父母恩德，垂泪悲泣，告于如来：我等今者，云何报得父母心恩？佛陀的弟子听闻佛陀所讲父母种种恩德，人人都流泪哭泣。再次请问于老师，我们从今以后要怎样才可以报答父母的心恩呢？经文：佛告弟子，欲得报恩，为于父母造此经典，是真报得父母恩也。能造一卷，得见一佛；能造十卷，得见十佛；能造百卷，得见百佛；能造千卷，得见千佛；能造万卷，得见万佛。是等善人造经力故，是诸佛等常来慈护，立使其人生身父母，得生天上，受诸快乐，离地狱苦。译成白话文是说，佛陀就开示弟子，你们想要报答父母的心恩，就必须为父母印诵这部经典。这部经是真正能够报答到父母的大恩。你能够印诵一卷，就见到一位佛；印诵十卷呢，就见到十位佛；印赠百卷呢，就得见一百位佛；印赠一千卷呢，就得见一千位佛；印赠一万卷呢，就得见一万尊佛。这样的善人发心出力印赠这一部经，会得到诸佛菩萨来加持保护，使到他们的生身父母都可以获得接引往生净土，永远快乐，永远不会受地狱的苦报。这一段佛陀的开示是教我们印证这一部孝经就有功德，可以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接引父母往生极乐净土。这样做是最好报答父母大恩的方法。有人问我，印这本经有什么功德呢？为什么会获得佛去庇佑父母呢？我的答案是说，印赠这本经可以启发人人孝顺父母，人人行善，人人戒杀生、戒作恶，消除了社会上很多罪行，所以印这本经特别有大功德，会得到诸佛各大菩萨的加持和庇佑。佛陀跟住再讲：以是阿难及诸大众，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等、天龙、夜叉、乾塔婆及诸小王、转轮圣王，是诸大众闻佛所言，身无皆殊，悲泣更热，不能自裁，各发怨言：我等从今尽未来际，令遂此身犹如微尘，经百千劫，誓不违于如来圣教，宁以铁钩拔出其舌，长有由秦，铁利耕之，血流成河， 经百千劫，誓不遗于如来圣教，宁以百千刀论于自身中，自由出入，誓不遗于如来圣教，宁以铁网周集前身，经百千劫，誓不遗于如来圣教，宁以挫折斩碎其身，百千万段皮肉筋骨悉皆零落，经百千劫，终不遗于如来圣教。译成白话文，在那个时候，柯难尊者和其他大众弟子，还有些柯修罗、迦楼罗，迦楼罗就是食龙的金翅鸟，是天龙八部之一。紧拿罗，紧拿罗是一种非人的神，也是天龙八部之一。其他的还有摩猴罗奇，即是大蟒神，和那些人非人、仙人、天龙、夜叉、乾塔婆。乾塔婆是香神和恶神，还有一些小王，还有转轮圣王等等等等，很多的弟子大众听到佛陀开示之后，都激动得毛骨悚然，悲泣更热，不能自制。他们都一起发愿说，我们从今以后一直到未来无穷尽的时间，都宁愿粉身碎骨成为微尘，经历千千万万的年代，亦都誓言永远不会违背佛陀你的教训。我们宁愿被铁钩拔出舌头，拖到十六里那么长，被铁犁耕犁到血流成河，就算经过千千万万的年代，亦都誓言不会违背佛陀你的教训。我们宁愿被千刀万剐穿插自身，插出插入多少千次，亦都誓言不会违背佛陀你的教训。我们宁愿被铁网周围捆绑全身，经过千千万万的年代，亦都誓言不会违背佛陀的教训。我们宁愿被刀斧斩着碎尸千万段，皮肤筋骨都零碎了，虽然经历千千万万的年代，亦都不会违背佛陀你的教训。以时柯难从于座中安详而起，白佛言：世尊，此经当何明之？云何奉持？在那个时候，柯难就由座位安详起立，向佛陀请问：世尊，这部经应该用什么名字？怎样去奉持它呢？佛告柯难：此经名为《父母恩重难部经》，以是名字，汝当奉持。以是大众、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作礼而退。译做白话文，佛陀就开示柯难话：呢部经文呢，就命名做《父母恩重难以报答》嘅经文，你哋应当用呢个经名去奉持。那个时候，大众弟子、天人、阿修罗等等，听闻佛陀咁样嘅开示，人人都皆大欢喜，都信奉实行，人人行礼之后，然之后退席。念呢本经之后呢，需要加念一个报父母恩咒四十九遍嘅念法，就系、是、南无密律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律多多婆夷娑诃，南无密律多多婆夷娑诃。念这个咒文，就可以用这个功德去回向给我们的父母，报答我们的父母恩。